你现在收听的是原氏播客 Podcast， 一群小编聊原住民时事的单元，原氏这一边。在这里有来自不同社群领域的小编，有着不一样的族群身份，从不同的观点共同关注原住民族议题，和大家一起用轻松聊天的方式分享不同的看见和思考。我是有意思的这一边，
我是下边。
大家很多人在忙，所以今天就只有
今天就是百忙之中把我们能 cue 到的人都 cue 来了。
没错，所以其实今天不止我们这两位，
是
我们还有其他小编在忙，没关系，我们还有其他朋友。
没错，
那我们把我们朋友
邀请他们加入，
请出来。
好的，
好，我们先欢迎我们的第一位，是我们工作的同事，
嗯，
我们行销推广组很厉害的。啊，你出来了，
子琳。
子琳，
嗨，大家好，我是子琳。
耶、yeah
啊，我们今天又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原文会做的年历嘛。
哦，所以今天子琳有带他的朋友来、
嗯，对，也是这个年历的设计师。
好的，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OK，
你好，你们好，我是博师，然后我是平面艺术家跟自由接案刺青师这样子。
哇、哦，初次见面，你好，
你好，你好，
我们待会会再跟他聊很多他做的东西。
好的、哦、好好好的、
嗯，好，不止这两位哦。我们还有其他的同仁也有来，
是
我们最近跑很多全台湾各地巡回的这两位本土辣妹。
我们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最辣的小米。
Hello， 小米。
Hello， 小米。
Hello， 大家好，我是匡匡。
Hello，
那我们今天本土辣妹是
少一个，
对，
然后、哦、少一个，还有一位就是在报账嘛。
他人工旅游、
希望他旅途平安顺利。
对，旅途愉快，旅途愉快。
好啊，其实今年要快过完了、
嗯、是
我们要不要先回顾一下我们今年。
你是回顾这一年吗？
对啊，欸，剩没多久就要结束了，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吧。
我先翻一下我的手机相簿。
那我先说我的好了。
好，你先说
我今年。欸，其他人也要说，等一下我会问你们。
好，
大家
好，那你慢慢说，我们慢慢翻。
我觉得我今年啊的生活有一个蛮厉害的突破。
是什么？
我参加了我这辈子第一次最正规的演唱会。
什么叫最正规的演唱会？
因为以前大概就参加音乐节啊什么的、
哦、
但是那种歌手在一个场地，特别又是台湾很指标的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
嗯嗯嗯、
我第一次参加。
对，
是在四月份的时候看阿妹的、
嗯、哇塞，你一去就参加最高规格的。
对，就是台湾传说中人生一定要一次张惠妹的。
没错，
阿妹。然后十一月其实也就是前阵子、
嗯嗯、
我看了那个 Super Junior。
哦，所以你也看了解禁之后海外来台湾的演唱会。
没错，
哇塞。那大家今年有看演唱会吗？
小米
有。
哦，你也有。
我今年看阿妹的、然后十二月三号要去看卢广仲的。
啊，也都是很好看、哦、
你已经看完了吗？
卢广仲是12月3号、哦、就是这礼拜六、
嗯、
然后早上，
哦，
他是早上看演唱会。
我们播出的时候你已经看过
了，你已经看完了。
对对
对，
播出的时候。对对对对、
欸、我今年也有看演唱会，我看陈珊妮的演唱会。
那场也是很好看、
哦、开始炫耀。
好像也是前阵子嘛，
就调教嘛、嗯、
对对对，
很好看耶、欸、
那个整个概念我很喜欢。
陈珊妮站很高、哦。
那子琳，你今年印象最深刻的除了看演唱会之外还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可是我想要分享的都很 personal、欸、就是我妹妹生小孩。
哦，妹妹生小孩。
对，
亲妹妹。
对，亲妹妹生小孩，然后我要当阿姨、嗯、那感觉，而且她是第二个小孩，这样就有一种天哪，我已经
是第二个阿姨。
天哪。
对，
不错啊，我觉得这好有一个幸福的感觉、啊、
有一个新的里程碑的感觉。
对， 对，可能明年也想结婚吧。
哦，也要明年要生小孩。哦，那我们期待你的好消息了。
赶一下进度。
那博士呢、嗯、
今年没有看演唱会，可是我去看朋友的那个乐团的演出这样子。
哦、
嗯嗯、对，就是比较小比较温馨的。
嗯，
哪一个团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叫做拜拜舅。
哦、嗯、我知道、
哦、知道，
我知道。
哦，
对，就是声音十分温暖有力量的团这样子。
大家可以去 Street Voice 搜寻拜拜 Joe，
拜拜 Joe， 大家按个赞这样子。
BYEBYEJOE。
哦、他是摇滚乐团还是、
就是很清新的乐团、
啊、OK、
嗯、
好、
嗯、对、嗯、然后今年就是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大概只有就是确诊这样子、
哦
嗯、确诊，然后就非常普通的待在家里，跟平常工作差不多这样子。
这应该是今年很多人的共同的记忆，
大家的共同回忆，
就是轮流确诊这样子、
嗯、对，
虽然我没有体验到啦，但是我好像是现场唯一吧、嗯、唯一。
我也没有。
对对对，哦，你也没有。
哇
哇，唯二没有确诊的人。
不过辛苦了，成为这个
新人
类。 对，不过还好平安度过了。
对、
对，
那宽宽呢？你今年？
我今年又去看演唱会
哦，不会也是张惠妹吧？
对，而且我超厉害，是我在起售我就买到票，我是我、
很强啊、
就是！
你怎么抢的？
而且立刻抢到四张票，因为我就在小巨蛋前面买票。
你真的是一个在接地气的买票，
很厉害，
小巨蛋之神的眷顾，就立刻抢到四张，就是蛮前面的票这样。
那你有高价转售吗？
高价转售
当然是自己去啊，自己去
有卖也不能讲。
那大家在工作上今年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突破，想要给自己一点点特别的鼓励？
今年工作上吗？
应该有吧，应该有一些特别的，
因为我是去年底加入圆文会的嘛、然后所以我今年就是很特别的是跟着我们的整个部门也走了几个部落、所以今年算是我的部落初体验的一年、去了布农族的部落，也去了排湾族的部落，到处去体验，然后我就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很期待明年还有机会可以继续这样子的旅程。
好棒哦，你上山下海都去过了。
对啊，我就觉得今年这样真的蛮充实，而且你会在线上打卡嘛、然后我的朋友们都会说我都没有发现说原来台湾有这么漂亮的地方、对，然后他们就会说你现在这个工作很不错，有没有缺？
因为你身边的朋友里面也比较少是跟原住民长期接触，
对，比较少，然后他们也都是以前都是出国玩啊什么，比较少在国内玩，所以他们看到也都蛮惊讶的，就想说那国内旅游可以安排一下这样子。对，
哇，那你真的是一个旅游景点的，
对啊，
宣传大使。
没错，我也真的是今年有达到这样子的目标。
那小米呢，今年除了生活上刚有提到一些
工作，
对，工作的部分、
工作就是来到现在的主艺馆组之后、接的业务终于跑完一遍，从竞赛开始然后到节目的制作。
哦、你很完整的把分组的业务、
就是、轮过一遍，就是死过一遍。
哇，
对，也没有什么复活的感觉。
但是应该蛮充实的吧。
对，了解到节目的制作到演出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对对对，
感觉你等一下有很多可以分享的。
但是都不能播。
我们会帮你逼
跟
好不好，
真正的可歌可泣。要另外解锁才可以听得到了。
对，要那个付费。
对，明年加入专属会员。
子琳呢，今年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觉得很特别印象深刻的想跟大家分享的？
今年的话、因为我也是今年才进来。
天哪，你们三个是怎样？你们说为什么我觉得跟你们同事好几年了？
我们是新鲜的血。
对
哦，但其实你们都才刚到职，或者到这个新的职位才要快满一年。
对、
所以子琳也是。
对，然后我今年加入了那个原始好物的开发嘛，印象蛮深刻，因为我其实之前没有做过这种从这么原创的开发。那我们今年就是跟那个博斯，我们的那个平面艺术家，就是如火如荼的，我们总共开发了12个 IP 这样子。
哇，有，我最记得今年那个子琳拿给我第一个开发好的商品就是珠玉扑克牌。
对，
然后我拿到之后就惊为天人，因为太好看了。
对，今年就是做了很多商品啦，这样，然后因为参与前期开发蛮有趣的，这样，当然辛苦过程也是有啦，对啊，就今年做了很多商品这样。
OK， 而且我知道那个东西除了是商品之外，它其实每一个 IP 设计都有很深很深的文化的背景。
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其实有考虑过制裁权的问题，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锁定在寻找神话动物，因为神话动物这个事情可能会比较软性一点，而且其实动物的话，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对动物会比较亲切，如果你收到一个动物的形象的东西的，其实是比较好沟通这样。
它是最容易 IP 化的东西。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些故事，然后去挖挖看到底还有什么故事这样子。找故事的过程中，就虽然我之前也有就是在做文化相关的工作，可是没有那么认真去找那个故事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找到一些蛮有趣的，比如说那个泰雅族有一些两脚鱼啊、就是、对对对，
两脚鱼，所以它是鱼但是它有两只脚。
对对对，其实它是一个不存在的生物这样子。我们
神话故事，
神话故事这样，而且哇，就是有很多很有想象力的那个故事故事这样。
所以你刚刚说12个 IP， 就是你等于是你找到了12个来自原住民 神话里面的动物。
对，不是我找到，我跟那个平面设计师就是
你们一起收集
一起
嘛，一起找一起看，因为文本资料蛮多的这样子。
哇，所以你们现在是原住民神话小达人。各组神话大概现在就是可以直接讲出很多有的，
可以直接参加百万小学堂什么之类的。
这算是答案只有我们知道的。
哦，要跟大家来介绍咯，就是原文会每年都会做年历、嗯、
对，我们的年历就是大受好评，
真的。
今年初的时候我们也有在那个社群上面送我们的年历做活动、嗯、然后我送完了之后就收到那个雪片般飞来、嗯、一直问说哪里可以买。
对，大家都以为用买的，
没错。
每年其实送的方案不太一样、嗯、那我们2022要跨2023这一批新的话、嗯、是两种方式，一个是用捐款的，
捐款给原文会之友、嗯、然后你捐365元、嗯、你就可以得到一本我们今年以这12个 IP 刚好12个月嘛、嗯、你就会得到这本漂亮的年历、嗯、那我们等一下再请博士帮我们介绍这本年历。
哦，一定要。
对对对对，
听说很精彩。
对，那第二个方案是、
嗯、第二个方案是参加原文会社群上面的活动。
对，我们首先是有先开跑预购嘛，那接下来可能会是在12月底或者是1月初的时候，我们会在原文会的社群上面也是一样会做抽奖的活动，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社群，然后到时候一定要参加哟。
刚刚突然自入进来了、嗯、这个
原本是工商时间。
对，工商时间不是本来原本后面要讲、嗯、但是我要讲的其实重点是说原文会每年都会出原文会的年历。嗯啊，这个年历其实真的在就我的朋友圈里面真的是很有知名度，
真的真的。
对，好像近5-6年大家都会想要很期待、嗯、会敲碗说哎、欸，什么时候你们的年历要开始，不管是用捐款也好还是用卖还是用送的，就是大家会说哎、欸，原文会什么时候出，我们好期待你们新的年历要做什么。嗯，对，那我就发现说、哦、好像那个要做年历的我们的同仁的这个承办啊、嗯、压力都很大。
因为赶时间啊，
期待值又很高。对
对，
那今年2023的这个年历也很特别哦，它是用12个取自原住民的神话故事、嗯、
是的，
每个月份一个神话故事，
就是动物的神话故事，
动物的、
嗯、对。我可以这边念一下我们里面有哪些动物吗？里面就是有云豹，然后那个
是卢凯族的，
对，卢凯族的云豹，然后卑南跟台湾的鹿角兔、嗯、然后布农族的海皮斯、嗯、然后还有
海皮斯其实是那种红嘴、
嗯、红嘴黑背，
红嘴黑背，
哇，真的很厉害，
哇，真的研究很透彻。然后达悟族的左刚，周族的复仇的山猪，阿美族的巨人阿里嘎盖、嗯、然后布农的山枪、嗯、然后泰雅族的古猎，就是你刚刚说到的两角鱼、嗯、然后少族的白鹿，达悟族的飞鱼之神，跟台湾族的百步蛇，然后还有泰雅族、赛德克族、泰鲁格族共同的犀利克鸟。
我第一个想要问的是说，这可能要请博士来帮我们回应一下、嗯、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官方认定的原住民总共有16族、嗯、那你们为了配合年历一个月搭配一个神话动物，然后所以选了12个，那你们怎么样从16取12，这个中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设计吗？
我当初找的时候是以动物为主体去找，我没有先从一个族群去搜寻这样子，所以传说很多，然后各个族群其实也都会有共通的，比方像那种开世神话，就是这个世界怎么发生的神话这样子，但是以动物为主体的神话其实没有到这么多。嗯，所以我就是以动物有出场，而且是比较主要角色，而且这故事里面不是扮演坏人什么之类的这种方向去找这种动物或是生物出来，因为里面有阿里嘎盖，他其实算是巨人，他像是传说中的生物这样子。嗯嗯
嗯。第二个在想再问是说，你在做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啊，因为你一开始收到故事的时候一定是很多的文字讯息，嗯，那怎么再把它转化成具体的插画出来，然后放在我们这个年历里面、嗯、那个过程是怎么去思考它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生物就很有兴趣，然后我之前在国语日报有连载过漫画，它是、哦嗯、然后它的主角是一只石虎，然后它在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动物伙伴、嗯、比如说像哈皮斯是红嘴黑背或是云豹这些、嗯、我以前都有画过，所以在找出这些故事还有找出这些动物之后，就蛮快脑中就会有形象出来，而且再加上在一些故事叙述里面 像大禹左纲的故事，因为神话他们都是口耳相传，他不会有那么精确的说当初我们遇到的就是什么金沙或是蓝鲸或是座头鲸什么之类的，就变成要比较多是要再加入一些想象力，或是自己去重新描述说这个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动物这样子。
对，我记得那时候就是这个大禹左纲，周纲是蓝鱼的，它是翻成是大鱼的意思，所以是很大一只鱼、哦、可是你不确定那个大鱼到底是鲸鱼还是海豚还是鲨鱼还是豆腐鲨这样之类的、嗯、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说，所以那个鱼到底是什么，
它会长怎样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博士他这边要画的话可能需要一些真实动物的 research 这样子，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有讨论一下，最后应该是金沙嘛。
对啊，金沙，因为想说金沙看起来比较可爱，而且它真的很大。
对，取了一个中间值。
最后决定的这十二只啊、嗯、有没有哪一个你真的觉得它在从神话故事的文本里面要转成插画的时候、嗯、令你感到最困难的？
哦，最困难应该是阿里嘎盖、那个
哦、阿美族的。
对对对、嗯、他虽然说最困难，可是我觉得他画起来也最有趣，因为关于阿里嘎盖有很多种说法，因为有一种说法是说、嗯、那可能是早年族人们对于就入侵部落的异国士兵的印象这样子，然后因为那个故事里面也会描述说阿里嘎盖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巨人，然后他身上有什么树枝有枝叶什么之类，然后手断掉还可以长回去之类的、嗯、所以我在画的时候就会特别画说他可能他的手的下臂可能是树叶树枝构成的，然后他的长相也会长得好像比较像是精灵或是什么，那种五官长得比较挺这样子、嗯、
我现在在翻这本年历，然后有那个发博士说的那一页、嗯、巨人阿里嘎盖这边、嗯、我觉得画得很生动、欸、包含就是前面的故事被偷了脚的兔子啊，复仇的山猪啊等等，都选了很生动的角度跟动作下去做描写。然后像那个巨人也是，就是我一看我就联想到动漫那个进击的巨人那种感觉，
画得很具体。
对啊，就是收到这本年历，我会觉得你在工作在写你的 schedule 之余，你还可以看到这些插画，其实心情会蛮好的。
对，因为他还在插画每一张图里面他有做一些简单的介绍。
嗯，
对，我觉得很容易让大家理解这个神话故事它的背景，是蛮有趣的一个设计。所以好像在未来啊会把这些内容再继续做其他的开发，对不对？
对，因为我们就算是一起吧，就是说我们开发就是说这十二个角色我们是之后想要做周边这样。
嗯，
对，像我们今年有做一帆布包，是台中大甲的一个就是台湾本土的做包包的厂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有五款动物其实已经有开发侧背包的这个商品这样。
哦，
就是有那个大鱼左纲我们刚刚有说的嘛，然后泰雅族的两角鱼、嗯、然后、嗯红嘴黑杯是 Hibis， 还有鹿角兔，明年是兔年，所以我们也有做鹿角兔的，
就2023年是兔年这样子。
对，我们有做红包这样、嗯、那个鹿角兔的故事也蛮有趣的，要不要博士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鹿角兔？
就是好心的兔子把脚送给别人的故事这样子。
对，就是说
原本鹿没有脚，但是兔子有脚、嗯、但是鹿觉得很羡慕，然后兔子又超大方的就送他这样子、
哦、
对，就莫名其妙我们那个剑门纲目科属种那个生物的分类就变得就是这样不一样了这样子。
欸、真的很特别。
对，所以以前传说是说其实那个脚是长在
兔子的
头上，然后但是后来鹿就看了很喜欢，所以鹿就说拜托你给我，然后兔子说好吧。所以我们后来看到是鹿有脚然后兔子没有脚这样、嗯、我觉得蛮有趣的。好，之后我自己觉得很有趣啊。谢谢。
我也觉得很有趣啊。
我觉得这个也开放给大家，就是说可能大家收到这个年历也好、嗯、或者是未来看到其他更多的开发之后，我觉得大家对于那个神话故事接收之后啊、嗯、都会有各自的属于自己的回应。
对啊，会有各自属于自己的解读、嗯、
对对对，我就会很好奇说如果我们办一个票选啊，这十二个到底谁会是人气王，
结果兔子是最后一名。就你喜欢而已这样子。
但是因为我有看过那个帆布包、嗯、我觉得做的非常非常的可爱，尤其是那个鹿角兔，我要讲那个电影台词，所以要在哪里才买得到呢？
对，既然都做出来了，
好了，我们这期还是不要太植入。这样那个太明显了，这样
搜寻原氏好物。
对，原氏好物、
嗯、原住民的原，
事
情
的
事就是原氏播客的原氏。
对，
好物，好不好的好，物品的物，
对，
好东西的意思。
嗯，
对，
就会找到这些刚才我们讲到这些商品这样子、嗯、在2023年会陆续的开发其他不同的品项。
对对，
那大家就敬请期待咯。如果有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原文会的社群上面跟大家发布分享、
嗯、没错没错。
那我们在年历跟这些神话故事的部分 我们先到这个地方。那我们接下来要聊，刚才小米有提到啊，你也是刚进到这个新的职位将近一年，然后走了普利马艺术奖、
超过一年
、
哦、是普利马艺术奖这个业务你、
因为它是就是两年一次、
哦、
走完就是要两年，碰上疫情就是三年
什么意思？所以这一届普利马是
走了三年，
走了三年的意思吗？
就是到节目演出就是三年，
三年
哇！
然后
我的青春，
今年的这个时候又开始在下一届的征件了，
对
对，
哇！
而且你们最近是不是很忙，对不对？就是因为我常常看到你们不在位置上，
对，
我以为你们在休年假、欸，
没有啦，
就你
们
是在
外征件，
对，我就看，而且我可以看到你们的时候是在你们的普利马的 IG
对
分享说，哦，我们现在来到了什么城市，在做这个征件的分享。
对啊，
为什么大家不就是上网看简章下载？
对啊，不是自己报名就好，为什么还要征件说明
会？而且对啊，
就是实地的征件跟那些学生或者是创作者透过讲座，然后透过讲者的分享，他们可以互相交流，然后更清楚知道每一个创作者或者艺术家他们在创作的历程。
嗯，
对，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交流可以让学生知道如何创作，然后也让艺术家了解这个创作的过程，就是希望可以从学生或者是新的创作者透过讲座然后持续的创作，然后来报名艺术奖、
那你们找的讲者都是过去曾经得过普利马艺术奖的吗、还是你们有什么样的条件？
对，他们好像是每一场讲座我看到很特别的是，你们除了工作人员去跟大家讲这些规则啊、然后以拿奖证的一些询问回应之外、你们好像还会找一个艺术家到那个讲座的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对对对对对，
这个设计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为什么要带艺术家一起去你们的讲座？
框框不要在旁边笑，这件事情你也有份。
我说我要接话还是要让他讲？
没有想接就接，
因为感觉小米很想讲啊，先让他讲哦。
他讲不好再换你。
我刚才想说，邀请他们的原因是，
我们会到学校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普利马艺术奖是从2012年就开始，2012年是第一届嘛，那我们两年一届，大部分知道这个讯息的人在这个场域里面会知道这个讯息，他们都会来报名，但是对于学生来讲、这样的征件讯息好像距离他们不是这么的近、第一个是可能对他们来讲他们想象的创作可能太远了，但其实就我们而言创作并没有这么远，所以我们会到学校是因为第一个可能是这个学校有相关的科系、那我们希望去鼓励这些学生不要觉得艺术奖很远，就是只要你有在从事创作的你都可以来报名。对，因为艺术奖这个平台其实一直都是开放，不限年龄，不限族群，那就是也不限创作形式，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参与、那至于为什么都会有安排就是邀请一位可能曾经参与过艺术奖或是曾经获奖过的艺术家、也是因为希望这样子的安排可以鼓励这些同学们透过他们的分享去了解他们的创作过程啊，或者是他们的创作的背景，甚至是他们的生命经验，那就希望藉由这样互动的方式，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成长，然后也可以就是在创作上有所突破这样子。
哦，那你们这样下去做这些讲座、除了那些讲师会讲的话，所以你们两位也会上台跟这些学生交流吗？
基本上我们还是会是就征件的资讯去做说明。那因为可能有些同学他可能已经有在准备或者他有在从事创作，那我们也会就个案可能去协助他解决他的一些疑难杂症这样，然后就是协助他可以把报名表成功的送出来。
现在这可以讲吗？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同学？因为我觉得你们这样可以第一线的去接触到他们、就等于说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学生他们最新的他们创作的脉动，他们想要做什么，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你们印象深刻的？
没有哎、
每一个都很深刻，
还不能说就是了。
因为同学们他们可能就是害羞、
oh,
他们通常不一定会立刻讲，但是会私讯我们，就是现场不说、可是之后就会用各种可能 FB IG 就私讯我们、
看到新的创作或者是他们的创作，他们比较不会讲，他们是对于报名的方式，对，比较有疑问，因为他们可能就是有些人看不懂简章
哦哦，
那是不是那个简章太文言文了？
简章也是条文有点多了，
他就是没有好好读。
所以简章其实没有那么难懂，而且有问题都可以问你们。
对 对, 对，
可以打电话，打电话给我，
打电话或者是咨询。
电话是多少？
我们都很有耐心。
电话
2788-1600-02-2788-1600，然后281是打给我。
281找小米，
小米
找框框，
268找原氏播客，原氏这一边。
不要在这边公开真友，真的是。
等一下，268是我吗？我有点忘记。不要打，不要打，
随便报别人的。你知道上一次
是
会计，
瞎编的。
会计打来打给我，我就说不好意思，请问是什么事？他就跟我在说一笔账，我说可这不是我的账。他说可是那个有意思这边说这是你的分机，那我想说什么意思？乱报哎、欸！
好，我们刚聊到这个普里马艺术奖，我为大家补充一下他的背景。他其实刚才宽宽又提到一点点，他是2012年创立的，然后他就叫普里马艺术奖。然后是全台湾全国第一个以原住民为主体的艺术奖，
是，
所以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艺术奖的增建这样子。
没错。
然后他算是竞赛型嘛？这个等一下我也要。要问他们，反正他就是有分不同的得奖的名单，
有分不同的类别，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反正他这个奖呢，好了，官网上面是写说
马上放弃耶，
体现这个原住民主体的精神和创作。其实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就是透过一个艺术奖有这个平台让大家更认识原住民的艺术这样子。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刚才小敏有提到，就是他是2年举办一次，对，所以他会累积大家的一个期待啦。对，而且越来越，已经办了第六届了嘛，
第六届，今年第六届，
今年是第六届，
哇，超过10年了，
真的
啦，我们的青春都在里面。
普里马艺术奖呢，它今年呢就是采双轨制的征件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报名呢，就是从现在12月1号到明年的3月1号开始。哎，所以你们很早就开始在外面做讲座嘞，就是从10月、11月就开始了，
就是从过去历届以来，我们都是会这样做，因为还是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个讯息啊。即使我们认为就是大部分的人应该很容易透过网络啊或是电视知道讯息，可是还是有很多人他是真的完全专心埋首于创作之中，他不一定会主动来做这个报名。所以我们除了透过到校园去做征件，在今年我们也参与了在台湾各地的展览然后艺术节，那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就是邀请更多的艺术家可以来参与这次的艺术奖。
那我还蛮想问两位，就是小米是做完这2年很完整的普里马艺术奖，那框框是做了几届？要透露吗？
我学姐哦。
没有没有，我还算你是18年而已
哦，所以做了2届。
那时候还有子琳，18年我跟子琳。
哦，子琳你也是普里马哦。
对，我子琳很重要哎，我们的普里马信箱是他创设。
哇，难怪后来就跑来做这个 IP 开发了，跑来做神话。
你看他们多辛苦吗？
那我想问两位，就是经历过这样一届又一届的普里马，你们现在自己从这个奖里面有没有学习到什么？
最近一次让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因为也是很谢谢小米这边的安排，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的讲座都有安排不同的艺术家来做分享。那在最近一次，小米是邀请于欣兰导演，应该说每一次的讲座都会让我重新去认识每一位艺术家。对，那这次欣兰导演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他在影像记录这件事情他已经从事大概10年，但在这10年他没有间断了一起去做他喜欢的影像的记录，然后记录他的母亲女猎人的这个身份，也很为他开心，记录了这10年，然后终于就是被看见。2020年就第5届艺术奖，那他因为他跟俄路创作艺术公寮一起获得了普里马的评审团奖。对，然后后来在也是原文会创设的Mata Tiff， 对，他也得了首奖。然后再来最近他也在花莲的也是纪录片，
对是片，
对对，他也是陆续的获奖。所以我觉得从他身上可以看到他的创作不是为奖项而去努力，他是一直在专心自己的创作，不会因为今天有没有比赛或是有没有奖项他才去创作，就是他只是一直专心在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那他就是总有一天就是还是被看见了，所以就是很为他开心，就是还有他对创作的热情就是非常令人佩服。
那小米呢，撇除那些行政流程啊，
就是因为这是我毕业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就是整个两年都是在学习，从今年开始做过一遍才知道说，哦，大概整个的流程要怎么做。我现在就是以去年学习的经验然后用在今年艺术奖，顺便也可以改善就是去年自己没有做好的事情。对，那然后还有很多学到的就是最重要应该沟通吧。撇除掉就是一种行政流程其实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沟通或者是我比较不会说话的人，所以我要怎么跟人家去说清楚我的需求或者是我们的需求是一件很困难的，
然后你甚至还要上台去讲这些增建办法。
然后可是就是上台如果没有要讲的话就是框框会帮我讲
互补这样。
这样说我觉得小米很厉害的是因为他刚加入的时候，诶，我们上一次增建是2020嘛，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是会是我去安排这一切，然后因为今年本组的业务比较多元，所以这部分就交给小米去负责，然后我发现小米进步很多，他现在很敢上台讲话也很会主持了，
突破自我，
终于可以接棒了。
所以办普利马艺术奖不只是跟这些艺术家一起成长，两位也正在成长，
也让这个艺术奖成长。
对，什么都要会，刚刚还在搬肥料。
对
刚刚听他们这样讲真的是觉得这个工作很不容易，
非常有意义我觉得。
对，就是透过你们这样一直持续的努力，然后让这个奖解决更多人的问题，更多人的疑问，同时也让更多人的参与，
没错，
让这个奖就是不断有不断的创作的能量进来。
这样子听完大家有没有更想要报名了呢总之呢到明年的3月1号大家都可以来报名，然后呢不限主题不限创作形式，总奖金总共有240万元，那只要你是本国籍而且具有原住民族身份，注意咯，含平埔族群的创作者你都可以踊跃参加。
好厉害哦。
对，
平埔族群这一次好像也是第一次对不对，
你们跟上大法官的脚步了，
他们比大法官
上
对他们比大法官更
是大法官跟上你们的脚步。
对
、其实平埔族群这个我们在2018年就是第四届的时候，
4年前，
那时候就是其实筹备委员会就一直很想突破这个身份的限制，就是那时候就很想要开放平埔族群可以加入。对，那也经过了一段时间啦，就从2018、2020然后一直到我们接下来2023，对，那就是也蛮开心，就是我们终于突破这个身份上的限制，也欢迎平埔族群的朋友可以一起来报名，然后参与艺术奖，
可以报名这个普利马艺术奖。
对对对，普利马
艺术奖，没错，表演创作增建，
好期待哦，感觉会看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啊，大家如果想要更了解普利马艺术奖的话呢，还可以去听我们友台的节目，
在
阿里样大小事，
邀请
我们女神，
对，邀请到女神就是那个 Love Knows 有来为我们讲普利马艺术奖的严格跟他的一些
普利
马的看法。
刚刚提到是2012年开始嘛，
对，
他就是2012的那一位，
没错，他是那个开山辟祖
没错。那普利马艺术奖现在正在增建，然后增建到明年3月，然后3月结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这个普利马艺术奖，
那我这边可能要再补充一下，我们这次的增建一样是有两个增建在进行，第一个是刚刚讲到了普利马艺术奖增建，
对，
那这个是从今年的12月1号到明年的3月1号，那另外一个也在增建是表演创作增建，那它的增建日期是今年的12月1号到12月30号。
哦，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比较早结束了。
对，其实是有两个竞赛在进行的。对，那回到刚刚讲到的艺术奖增建到明年3月1号截止嘛。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会有两阶段的审查，就初审跟复审。复审结束之后就会选出4个大奖，包含双年奖、视觉艺术奖、表演艺术奖，还有评审团奖。
哦，哎，那我很好奇啊，整个评选结束然后奖项都出炉之后，我们一般的民众有机会可以看到他们的演出或展览吗？
基本上得奖的作品我们后续会再规划，那也因为明年原文会会进驻花创这个空间，
花莲，
对对，
花莲文化创意园区，
是的，是的，没错，
在花莲市
火车站附近
啊，对
对，所以后续关于艺术奖的这些得奖作品会不会有展示或演出，我们也会陆续的做规划、啊、那地点都有可能会是在花莲发生、
嗯、搞不好也会在高雄或是其他地方，对不对？
对，也是有可能、嗯、对、
嗯、都还在规划当中，
继续期待。
表演创作增建就是小米这边负责巡演、嗯、对、
嗯、表演创作增建就是我们12月1号到30号增建后，我们1月就会办一个资格审查，然后通过的人就会进到复审。那我们复审是要做实地的演出、嗯、那实地的演出就会办在目前暂定在台北的古岭街小剧场哦。对，然后会在剧场里面，就是有报名的人都会一个一个的做演出、嗯、他们的作品、嗯嗯、那其实演出就是会现场开放观众，可是会需要锁票，因为位置有限、嗯、然后古岭街那边也是规定、嗯、不管是免费的或是需要售票的都是要有做票券。嗯，对，
了解、嗯、
所以到时候那些
到时候
演出
资讯
在明年1月2023年的1月7月、
啊、7月
对、嗯、然后这些资讯都会在那个伯利玛艺术奖的脸书跟 IG 会告诉大家、嗯、
好的。
不过刚刚聊了那么多关于艺术的话题啊，其实现场就有一位艺术家，就是我们这个博斯、嗯、就是我们这次做我们原文会2023年历的设计师、嗯、我蛮好奇一个部分是你本身的身份不是原住民吗、嗯、那但是你这次做原文会的年历是第一次接触原住民合作的题材创作吗？还是说你以前就有接触过跟原住民著名相关的？
之前的话我前几年有帮那个南回基金会画过他们一个巡回宣传三租车的车题材，
是南回医院那个基金会吗？
对 对, 對，南回医院的那个、啊、嗯，对。然后那可能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跟原住民或是东部文化比较相关的工作这样子、嗯、然后也是在那之后我开始认识比较多在台东的朋友这样子、嗯、哦，
好特别的经历、哦、
真的很跨界。 嗯, 嗯，对，就是可以透过艺术这个平台台、嗯、然后让不同的族群交流，
对、啊、
学习啊，互动这样子，
没错没错。
所以普利玛也真的很重要。
最后再拉回来。
好啦，那我们这个节目其实也快进到尾声了、嗯、那最后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新年的计划嘛，
是
那新年我们刚才先回顾了大家过去一年最深刻的事情、嗯、那新年即将要开始了，那这个开始呢你可以得到一个我们原文会出的年历，
没错，
来帮你记录新年每一天的生活。
是，
然后如果你的新年新计划有想要做创作的话、嗯、你还可以报名参加这个普利玛艺术奖。那这个增建、哦、这个有期限，所以不要忘记
到三月而已哦。
对对对啊，然后还另外一个是到12月就结束了、
嗯、是，
所以我们现在先听听看大家新年新计划有什么别的想法。
就是如果你拿到这本2023年的年历本啊、你要在上面写你2023的新年新希望，大家会写什么呢？先从谁开始？
哇，先从小米开始好了。你拿到年历之后，这本年历你第一个想要写的是什么？你的新年新计划？
好难哦。
很难对不对？
对啊，没什么计划、欸、
很小很小，跟自己有关的也可以是一个
新希望、啊、不行，要讲一个，对，开启一个新的恋情，
闪婚、
啊、闪婚、
啊、对。
那要不要公布一下那个真有条件？
我说见面三次就闪婚。
好，那他的真有条件请大家上普利玛的 IG 看。
刚刚
很多讯息进来，
哎，雪片般。
小米就是小编哦，有兴趣的朋友，
没错，马上私讯普利玛，
私讯普利玛。
刚刚曹子林有讲到了吧？他的新念新计划就是也是要结婚生小孩。你还要补充吗？
觉得应该就是减肥吧，好平常。
哦、为什么会需要？
你已经很瘦了。
对啊，
因为我就是最近开始对我的脸就是什么，反正我觉得我有一个不合理的双下巴，我双下巨大。哦、天哪，这真的很不日常。不是，
这段我可能会保留。
对，然后我还有上网看，就是说还有打什么双下巴肥厚啊，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体操这样的，然后想说我可以试试看
，OK 啦，
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这到底有没有用
，OK， 就是明年更关心自己这样子，
对，
关心自己的身体一些部位这样。
那博斯呢，你有新年新的计划吗？2023年 想要完成什么目标？
哦，2023年我有一个终于想要希望可以完成的目标，是把我之前画漫画做成单行本出出去这样子。
哦，
因为这个可能会有点大工程，因为我有些漫画就是连载都可能跨了2-3年，然后可能第一页跟最后一页画风差非常多这种，就是自己看都觉得很没救了。然后再加上就是我想要去找一些生物专家帮我写一些科学的指导文章，就因为里面有出现很多动物，然后还有一些我每一回的时候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介绍台湾的不同气候带的植批或什么之类这样子，对，然后可能就会比较花时间，然后其实这应该今年就要做，可是今年一直没有时间做，所以我想展望明年就是在年历上开始要写说1月我就要把什么东西弄完，前10页重画什么之类这种。
哇，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大工程大工程，
希望你可以圆满完。对，我好想看你的作品，
希望2023年可以看到博士的单行本。
那
压力
宽宽呢，你在2023年新年计划？
我没有什么，没有，还没想到。
平平安安，
对，而且也太私人了，不好意思讲。
哦，因为你其实今年有确诊嘛，
但就希望工作顺利啦，毕竟就是去年的普里马也是因为疫情就是有延期，
哦，
我现在只希望工作也是平平安安，
就是普里马艺术奖顺顺利利，
然后出差也都平安，
对，
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已经因为疫情多延一年了嘛，还是
对，应该会因为上一届遇到疫情有多延一年，
所以希望今年就让它顺利，
对，希望今年可以一切顺利。
那我们的虾编呢？
我明年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出国。
哦，
还没有出国玩，因为已经3年没有出国玩了，想说，哎，好像应该要去一下。但是因为我们娱乐在天边已经去了，等他回来再跟他讨教。
OK。对，因为疫情也逐渐解封了，
没错，
大家可以稍微过得比较舒缓一点了，
对，可以放宽心胸，我们眼界往外看这样子。
那我的新年计划其实就是希望我们的原始播客在2023年可以继续陪伴大家。有没有很关腔？
为什么会这么关腔？
对，因为其实我们原始播客2021年
开始播出，
对，播出嘛，然后我们是到2022年的下半年才开始更新。然后有人就问说，欸，这个节目是不是没了？
那个有人就是我。
他说
这个节目，
欸，怎么现在是哦7-8月哦，跟那我们来录个一集就开始。
我
没有，因为我们上半年太忙了。
我给你的新年新希望就是你明年可以按部就班，每个月都更新。
好，这位给我自己的目标啦，就是，
好的，
希望稳定更新。
好，
那我们就祝福大家2023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圣诞快乐，
真的。然后一切要平安顺利。
好的，
好，哦，
没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明年见喽，
明年见，
明年见，
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